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然。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CIA 局长换届前辞职，蓬佩奥向他感谢；
川普发表告别演说，强调政府要向人民负责；
拜登政府将为非法移民开辟8年快速通道；
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长拒绝承诺保留边境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川普总统最近几天和属下商讨组建新政党。总统说，他想称新党为爱国党。目前还不清楚川普对成立一个新政党有多认真，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投入。民意调查显示，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保持了强大的支持率。其中一些支持者在川普2016年竞选前并未深度参与共和党党内的政治，建立新政党的努力可能会遭到共和党党内官员的强烈反对。可以预见，他们对川普分流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会非常不满。川普最近几天和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生了分歧。麦康奈尔周二首次公开表示，川普应该对1月6号国会暴力事件负责。目前司法部正在调查此案，尚未指出总统川普和此事有关。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周二表示，他不同意快速通过针对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人选的任命。他是在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结束了关于马约卡斯提名的听证会几个小时之后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质疑马约卡斯回应有关如果他就职将如何保护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问题。他说，马约卡斯没有充分的解释他将如何执行联邦法律保护南部边境的安全。他不能同意在有这么多问题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就快速通过这项提名。马约卡斯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过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当他在2013年获得任命时，他没有在参院赢得任何共和党人的选票。马约卡斯表示，川普的要求移民留在墨西哥等待庇护申请的计划不会立即被取消。由国土安全部监管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不会被废除。此前，一些左翼的国会议员表示，该机构应该被撤销。
周二，即美国总统交接前一天，吉娜·哈斯佩尔辞去中情局局长的职务。同一天，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对他表示感谢。哈斯佩尔在辞职声明中说，领导这个杰出的组织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为我们共同完成的工作深感自豪。2018年5月，哈斯佩尔由川普任命出任 CIA 局长，川普亲自出席了他的就职仪式。但这次美国大选中 ,CIA 被指出不利于川普，备受保守阵营指责。期间一度有哈斯佩尔被捕的流言。1月15号，川普盟友 MyPillow 公司首席执行官林德尔被发现拜访白宫，手中文件有要求任命国防部官员代理 CIA 字样。林德尔事后表示，这是一名律师托他转交给川普的一份替换哈斯佩尔的建议。即将离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在推特上对哈斯佩尔表示感谢，他说，对那些我可以在这里说出名字和无数依然在黑暗中粉碎邪恶的其他人表示感谢。在他点名感谢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 Gina H, 疑似哈斯佩尔的姓名缩写。
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周二举行继任总统乔·拜登的财政部长提名人耶伦的听证会。耶伦敦促国会议员在下一个中共病毒救济方案上采取大动作，大的救济方案利大于弊，好处会比债务负担加重带来的代价要多。他表示，他就任财政部长的任务之一是帮助美国人度过病毒大流行的最后几个月，并重建美国的经济，为更多人创造更多的繁荣，并确保美国人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中竞争，包括延长失业和粮食券福利，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以及小企业提供救济。他还表示，川普政府2017年通过的一些标志性税改法案应该被废除，但是税率不会回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在谈到中共的话题时，耶伦说，中共显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不能接受中共通过倾销产品、设置贸易壁垒、 给予企业非法补贴和窃取知识产权来压低美国公司价格的做法。他还提到，中国存在可怕的侵犯人权行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强烈建议加拿大人不要旅行，因为其他国家不断发现中共肺炎病毒的变种，联邦政府的旅行规则可能会很快改变。他说，考虑到可能感染病毒或最终被困在国外的可能性，度假是不值得的。他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传染性更高的毒株的最新科学证据，例如来自英国和巴西的毒株。政府官员可能会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施加新的限制。自2020年3月中旬以来，加拿大对国际旅客进入加拿大实行限制，并且对从国外返回的任何人都规定了14天的强制隔离期。去年12月，联邦政府施加了新的旅行规则，包括要求登机返回家国时出示中共病毒测试结果阴性的证明。另外，也曾在短期内禁止来自英国的航班在加拿大降落。任何人如果违反了加拿大的国际旅行筛查和自我隔离规定，都可能要面对基于隔离法的起诉，最高可判处6个月监禁或罚款75,000元。特鲁多承认，目前人们有权旅行，但他说，政府也有权利对危害他人健康的人处以惩罚。
泛美卫生组织主任卡里莎·埃迪安在19号虚拟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周美洲地区报告了250万例中共病毒引发的病例，占全球感染总数的一半以上，并对接下来数周之内该地区医院和卫生系统已经陷入困境深感担忧。埃迪安说，在秘鲁的某些地区，重症监护病房的使用率达到了 90%， 许多医院正在接近饱和的状态下运营，包括美国和秘鲁在内的某些地区开始定量配给氧气。埃迪安还告诉记者说，在英国、南非和巴西发现的新的中共病毒变种也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能在加速该地区新增感染中发挥作用。泛美卫生组织主任敦促该地区领导人继续在本国强调预防性抗疫措施，尽管其中的一些疫苗已经推出。埃迪安说，疫苗可以使用的剂量非常有限，到处都供不应求，制造商需要在未来几个月之内满足全球需求的增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发表告别演说，强调政府要向人民负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一家名为深度分数的公司，近日在一年一度的消费者电子展上推出了他开发的一种新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这种程序可以帮助银行或保险公司在短时间内决定是否贷款给申请人。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向用户询问10个问题，并监测用户在回答问题时面部活动和声音，来判断用户的诚实度，帮助银行或保险公司做出拒绝或批准贷款的决定。这家公司表示，人在说谎时，人会感到压力，他的眼睛和嘴巴会动，声音会走样。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基于这些人的微动作、微表情和声音的变化，经过校准去除个体的物理差异，最终可以达到 70% 的准确性，可以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确定申请人申请贷款的可信度。这家公司表示，这款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并不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只是为银行或保险公司做出是否贷款的决定提供帮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近日在美国微生物学会发行的期刊《Unbell》上面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称通过检查废水中的新冠病毒，可以更快更早地发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研究人员表示，即使发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很重要，但也很困难，因为很多人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不会接受病毒检查，而且大量的接受病毒检查的人，他们的病毒试子也没有被送到专门的实验室进行病毒基因分析。研究人员表示，被病毒感染的人排泄的粪便最终会进入废水系统， 通过采样检测废水，我们可以获得整个人群的感染信息。废水系统为数千人提供服务，因此检测废水是获取病毒信息的非常有效的方法。研究人员表示，如果出现新的病毒变种，我们可以在废水中更早地得到信号，提前知道存在哪些病毒变种，可以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英国巴斯大学、牛津大学和荷兰的特文特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日成功地使用卫星拍摄的地球表面图像，计算出了地表森林和草原上的非洲大象的数量。研究人员表示，这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将学习成果应用到卫星拍摄的地球表面图像，从而实现了对复杂地理景观中的动物进行准确的计数。这项成果在监测濒危物种的种群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研究人员表示，卫星可以对整个地球进行图像扫描，每隔几分钟便可以收集5000平方公里的图像，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不会打扰动物，可以横跨不同的国家，并且消除了重复计算的风险，使得准确计算动物的数量成为可能。研究人员称，卫星图像的分辨率每2年增加一次，随着每一次的增加，将能够看到更细小的物体，可以检测到体积更小的动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下午4点发表了一份提前录制的告别演说，他表示他将为即将上任的政府取得成功而祈祷。川普强调说，在美国政府要向人民负责。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下午发表告别演说，川普说，我们是，而且必须永远是一个充满希望、光明和荣耀的世界之国。本周我们将就任一个新政府，我们会为其成功维护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而祈祷。川普总统说，我们做了入住白宫要做的事情，还有更多要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重新确立了神圣的理念，也就是在美国，政府要向人民负责。川普说，我们恢复了这样的理念。在美国，不要遗忘任何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我承担了最艰苦的战斗，最困苦的斗争，最艰难的选择，因为那是你们推选我应做的事。我们的政策不分左右，不分共和党或民主党，而是关乎一个国家的利益，意味着整个国家。在19分钟的告别演说中，川普大力赞扬了自己任期内取得的最高成就，包括努力实现中东关系正常化，以及纠正过去的政策，强硬应对中共。川普表示，在中东取得曙光性进展下，他也在把美国士兵带回家。川普说，我特别自豪的是，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位没有发动新战争的总统。川普总统再次谴责1月6号国会联席会议上暴力攻击国会事件。他说，尽管美国人之间存在分歧，但我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正直、爱好和平的公民组成的国家，他们希望国家繁荣昌盛，取得成功。川普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袭击我们的国会大厦感到震惊，这种行为不能被接受。川普总统提及，4年来始终有一个画面铭记在他脑海中，就是每当他的车队沿路走过，能看到成百上千人站在路边，自豪地挥舞着伟大的美国国旗。川普说，这无不深深地感动着我。与此同时，媒体报道说，川普将跳过周三新总统拜登的宣誓仪式，并于周三上午离开白宫。在一月早些时候，川普的社交媒体推特账户被暂停之前，川普曾表示他不会参加拜登的就职典礼。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新任美国总统拜登本周将提出一项全面的移民法案，试图为居留在美国的1100万非法移民提供一条8年的快速入籍通道，这将会大幅逆转川普总统实行的严厉移民政策。请您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新任美国总统拜登将在1月20号就职日当天公布新的移民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国会，使非法移民进入受保护状态，并享有5年的绿卡或临时合法身份。如果这些非法移民满足纳税、背景调查等条件要求， 他们就可以在接下来三年内完成规划成为美国公民，但只适用于今年1月1号之前抵达美国的人。据估计，截至2015年，在美国的非法移民人口约为1200万或者更高。而新任副总统贺锦丽上周接受西班牙语电视台 Univision 采访时表示，这项移民法案是他们上任后的第一要务，旨在为人们创造一条获得公民身份的途径，扩大对梦想生和打卡获得者的保护。预计这些移民的入籍过程将缩短至8年。据新移民法案，美国政府将向受到临时保护身份和打卡计划保护的非法移民立即发放绿卡。该法案还将包括边境安全条款，并称将增加或升级边境技术，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其中的内容。拜登此前承诺，他不会在任内建边境墙。在竞选期间，拜登曾誓言制定一项40亿美元的4年期援助计划，以帮助这些国家进行改革。至于合法移民方面，该法案将为合法移民开辟更多途径，包括重新实行往年未使用的签证，给临时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发放工作许可。虽然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有很大机会通过，但在参议院的机会尚不清楚，因为该法案通过需要60票参议员赞成，这意味着必须有10名共和党人投赞成票。在新任政府交接前夕，由数千名非法移民组成的大篷车目前正从洪都拉斯向美墨边境移动，声称要拜登政府履行承诺。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周二表示，如果他就职，将迅速停止所有边境墙的建设，并且他拒绝承诺会保留目前已有的边境墙。请听报道。
拜登提名的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尔卡斯周二出席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的认证听证会。马约尔卡斯表示，拜登已承诺停止修建边境墙，我有责任对此采取行动。他说，我还没有考虑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已经建成的隔离墙，我期待着研究这个问题，了解这样做的代价和好处。国会最近在2021年国防授权一揽子计划中拨款14亿美元用于边境墙的建设。马约尔卡斯对此表示，他将研究如果法律允许的话，有什么机会可以终止这种义务，并据此采取行动。在川普总统的第一任期内，美国在墨西哥边境沿线修建了超过450英里的边境围栏，其中大部分已经取代了旧栅栏。马约尔卡斯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局长，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内担任国土安全部的副部长。马约尔卡斯说，边境巡逻人员告诉他，有必要实施一个多样化的边境安全措施，这意味着边境墙可能在某些地区会有所帮助，但在其他地区，更多的人员或设备将更有效。在马约尔卡斯的提名听证会举行之际，大约9000名洪都拉斯移民正越过危地马拉边境，并继续向美国边境挺进。如果就职，拜登的移民议程还将包括大规模赦免至少1100万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同时扩大庇护制度，废除川普为遏制非法越境而实施的许多程序。而马约尔卡斯将在很大程度上负责执行这一议程。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的美国国家边境巡逻委员会表示，建立边境墙对于减缓非法越境的速度和保证边境执法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该委员会主席布兰登·贾德表示，在边境工作的特工们都很感激新建起来的围墙。新的围墙配置了道路、照明和其他技术。建立围墙是结束边境人道主义危机的唯一途径。以上新闻由小青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卸任前特赦前首席策略师班农。国务卿人选表示，中共如果对台动武，那将是严重错误。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安然。
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中共如果对台动武，那将是严重错误。
川普卸任前特赦前首席策略师班农。
印度媒体表示，中共在边境建成包含上百栋房屋。
消失两个多月之后，马云现身视频会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川普总统高层政府官员19号表示，川普在卸任前最后几个小时发布了一份特赦与减刑令，对象包括前白宫顾问班农。一名高层官员透露，川普特赦了曾经替他募款并且在去年坦诚违反外国游说法的商人布洛迪，还有因为贪腐等罪名被判入狱服刑28年的前底特律市长季派屈克。至于非法持有枪支而被起诉的饶舌歌手小韦恩和布莱克也获得特赦。班农则是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的首席策略师，去年被控利用川普的美墨边境筑墙计划募款吸金，但他否认罪行。一名知情官员说，多名白宫官员曾经建议川普不要特赦班农。今天是1月20号，新一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宣誓就职典礼。在这份特赦名单中，川普并没有特赦他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或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知情人士说，白宫官员力劝即将卸任的川普，他不该特赦自己或家人，这样会使得他们看起来有罪。根据川普政府发布的声明，川普总统一共特赦了73人，共有70人获得减刑。
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月19号就国务卿被提名人安东尼·布林肯举行了确认听证会。布林肯在他的确认听证会上对台湾议题作出明确的表态，他强调美国对台湾安全有不分党派的承诺，这个承诺在拜登政府主政下绝对会持续。他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外委会主席李斯在听证会的开场白里就表明，他希望拜登政府能以不分党派的方式来应对中共对美国带来的挑战，那些挑战其中之一就是台湾。中共去年消灭香港的自治，使得台湾的前途问题变得更加的急迫和严肃。而布林肯则表示，他希望台湾在世界上扮演更多的角色，包括在国际组织中，只要那些国际组织不要求国家资格为会员，台湾都应该成为会员。对那些要求国家资格为会员的国际组织，台湾也应该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参与。他表示，将卸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放宽规定，他将依据台湾保证法对此进行仔细的审视。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据设在美国的影像公司行星实验室透露，中共已经在印度边境阿鲁纳恰尔邦沿着查理楚河河岸建造了一座由101栋房屋组成的村庄。新德里电视台报道，这个村庄已经在去年11月份完工，它位于印度实际边界以内约4.5公里处，对印度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担忧。从官方地图显示，这片施工地区森林茂密，属于印度领土，但自1959年以来，一直处于中共的实际占领之下。不过，直到1年多以前，那里还只有一个由中共军队设置的警戒哨，但如今却立起了一座可以住数千人的村庄。国际事务观察组织 Red Lantern Analytica 创始人蓝詹在电话中对《大纪元时报》表示，中印两国在阿鲁纳恰尔邦的边界非常不同于在拉达克的边界。拉达克曾经在去年6月爆发流血冲突。蓝詹表示，印度和中国在阿鲁纳恰尔邦的边界拥有茂密森林，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在这一地区，两国间也有很多小河，人口十分稀少，但背后可以看出中共存在的扩张主义。
大陆电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公众视线消失了两个多月之后，于1月20号通过视频现身。据彭博1月20号消息，马云当天参加了一场视频会议，以表彰100名获奖的乡村教师。马云表示，每年的腊八节都会举行颁奖典礼致敬教师，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举行， 因此透过视讯的方式对获奖的100名乡村教师表达敬意。他说，最近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学习和思考，我们做出了更加坚定的决心，致力于教育慈善事业。据悉，这次视频应该是马云乡村教师奖的颁奖活动。有消息表示，马云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他最近在北京的生活，这是在当地的博客上首次报道。蚂蚁集团也通过电子邮件确认了视频的真实性。在马云露面的消息传出之后，阿里巴巴在香港的股票上涨了 4% 以上。而在马云消失的这段时间，旗下的阿里巴巴遭到中共以反垄断名义调查，导致股价大幅下跌。
根据美国媒体政治援引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当选总统拜登已经选择前助手、长期从事亚洲事务的专家埃利·拉特纳担任下一任国防部长的中国事务首席顾问。拜登之前已经提名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中东军事行动的退役陆军上将劳埃德·奥斯丁为国防部长。 Politico 称，拜登选择拉特纳为国防部的首席顾问，有助于安抚中国观察人士的担忧。后者认为，奥斯丁在印太事务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许多国家安全专家认为，日益咄咄逼人的中共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挑战。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说，埃利·拉特纳是华盛顿在亚洲政策和美中关系方面的佼佼者之一，对于任何希望看到拜登团队对北京采取更有竞争力方式的人来说，这一选择是一个好兆头。五角大楼将很幸运地拥有他的才能，因为五角大楼将继续把中共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并想方设法在安全问题上将亚洲盟友联系在一起。
针对两周前美国国会发生的暴力事件，澳洲总理莫里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拒绝评论川普总统与国会暴力事件有关。莫里森的立场获得了自由党议员的支持。澳洲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近日直接指责川普总统煽动暴力，并将事件描述为叛乱。针对工党领袖对莫里森的指责，联邦参议员帕特森20号连续发出了5条推文回应阿尔巴尼斯对莫里森的批评。帕特森说，工党领袖的指责表明，对澳洲来说，他不是一个能妥善管理国际关系的人。他也质疑说，如果阿尔巴尼斯是澳洲总理的话，他会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攻击川普，以安抚他的左翼阵营，但这不符合澳洲的国家利益。莫里森总理日前在接受 RGB 电台采访时，被问到川普总统是否对破坏民主和煽动暴力负有一定的责任时，莫里森说，他不会发表评论，并表示，现在更重要的不是让我来教训谁，美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可怕的时期，他期待着这个国家团结起来继续前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蓬佩奥呼吁北京的威胁，拜登仍需面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著名的拆解网站 iFixit 完成了对苹果耳机 AirPods Max 的拆解工作，让大众对苹果推出的耳机内部结构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并了解了这款耳机维修起来相对容易。iFixit 指出，这款耳机的亮点在于容易拆解、容易更换，内部设计简洁。比方说，耳垫是通过磁铁连接的，当遇到磨损时很容易更换，还有很多内部零件是用螺丝固定在一起的，而不是用凌乱的胶水，这使得维修人员可以很容易的更换坏掉的零件。当然，耳机无论如何也无法十全十美的修复，但是苹果的设计使得对耳机的维修更加的简单容易。作为对比， iFixit 还拆解了更便宜的但广受消费者喜欢的降噪耳机，索尼 WH-1000 XM4 耳机和 BOSS NC700 耳机。但是 iFixit 指出，与苹果耳机的设计和制造工艺相比，它们最终看起来就像玩具一样。
1月19号，欧盟航空安全局局长在当天参加由德国航空记者联合会组织的视频会议时表示，鉴于欧盟方面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欧盟航空安全局将发布适航指令，批准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从1月的最后一周起开始在欧盟复飞。之前，欧盟航空安全局曾经明确指出，对于这个机型的主要审查范围将包括飞机的显示系统、警报系统、大气数据系统和自动驾驶功能。客机增加新的传感器也将是批准复飞的条件之一。2019年3月，欧盟航空安全局发布声明，暂停欧盟范围内波音737 MAX 系列机型运行，同时还禁止欧盟以外国家的商业航班使用上述机型飞越欧盟领空。对于波音737 MAX 将获准复飞的消息，欧洲舆论目前仍然持谨慎观望态度。一些欧洲媒体表示，乘客在得知航班将有737 MAX 系列机型直飞的情况下，是否有权拒绝登机并获得退款，可能将成为接下来的争论热点。
1月19号，据媒体报道，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等半导体厂商在去年都保持着不错的发展势头，营收均大幅的增加，净利润也相当可观。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主要的半导体厂商在今年有实力增加投资，而为了推动业务的发展，这些厂商也将加大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在最近的一次产品发布会上，联发科表示，他们增加2021年的研发投入会高于2020年超过20亿美元的水平。在1月14号发布的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中，台积电管理层预计今年的资本支出在250亿美元到280亿美元。在工艺研发和量产方面将投入大量的资金。消息人士透露说，在台积电计划的今年资本支出中，80%将投向3纳米、5纳米和7纳米制程工艺，10%将投向特殊的制程工艺，余下的10%将投向封装等领域。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安然，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宣布，川普政府已经认定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穆斯林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周二认定中共在新疆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和反人类罪。国务院官员在电话会议中介绍这一最新举动说，国务卿蓬佩奥查阅了中共在新疆的政策、做法和暴行的详尽文件后做出的上述认定。蓬佩奥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经过对现有事实的仔细审查，我已确定，在中共的指挥和控制下，中共官员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实施了种族灭绝行为。我相信这种种族灭绝正在进行。我们正在目睹中共党国有系统的试图毁灭维吾尔族人。美国国会于去年12月27号通过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在90天内确定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动或其他指控罪行是否属于反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随后，川普政府内部对此进行了激烈辩论。路透社报道说，周二在电话会议就此决定进行介绍的官员表示，这不是一个我们轻易做出的决定，它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和很多分析，国务卿在他的职位上做出了决定。中共在新疆的所谓在教育营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谴责。据多方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当局对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少数民族的打击行为包括大规模关押了约100万人、强制在教育计划、高侵入性的监视、宗教压制、强迫妇女绝育和强迫劳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的这一决定并不会自动发起任何惩罚，但是意味着各国必须认真考虑是否允许其国内公司与新疆这个全球主要棉花供应商做生意。上周，美国对所有来自新疆的棉花和西红柿产品实施了禁令。纽约时报报道说，确定一个国家存在的暴行在美国国务院是很罕见的行动。此举是川普政府在其最后一天任期内对中共采取的最后行动，也是川普政府在历经一年多的辩论后 就北京数十年来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作出的惩罚。以上新闻由小千播报。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对拜登政府喊话，关于中共当局的威胁以及美国的国安生存，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仍然必须面对。请听报道。
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对拜登政府表示，必须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生存威胁。蓬佩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美国报道专访时，大力称赞了川普总统为识别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所做的努力，这与拜登过去视中共为不重要竞争角色形成鲜明对比。蓬佩奥说，来自中共的威胁真实存在，这对美国来说是存在的，我们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希望下一届政府继续我们的工作，继续以美国人民所要求的正确方式，把我们所做的事情发扬光大。蓬佩奥说，我很有信心，美国人民已经理解了中共这一挑战。我将期望每一位领导人，不管是什么政治派别，都能继续保护和保障美国的自由。而即将接任下一任国务卿的安东尼·布林肯周二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也会支持对中共采取强硬的态度，并在以色列和委内瑞拉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共和党人达成共识，这暗示美国未来四年的外交政策将有一致性。他对共和党参议员有关过去对华政策过于乐观的做法是有缺陷的认知表示了赞同。对于川普更强硬的对中共政策，布林肯也表示了支持，但他仍然认为美国应该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得更加谦逊。对于布林肯的谦逊外交立场，有记者问蓬佩奥是否担心布林肯就任后会展开一场道歉之旅，他回答说道，我希望不会。蓬佩奥表示，我为这个国家感到骄傲，这是文明史上最特殊的国家。我为川普政府在中东中共问题上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我们让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不应该是我们应该道歉的事。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别忘了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安然。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